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经文在尼希米记的第八章，相信大家以前跟我们在一起在这里敬拜的时候都还记得尼希米记的主题是修建城墙，所以在尼希米记前面这七章经文当中，城墙这个关键字是不断出现的，出现了20多次，但是从第八章开始这个词突然不见了，第八章里没有，第九章里没有，第十章里还没有，所以我们不禁要问城墙去哪儿了。这么一个以城墙的修建为中心的书卷，为什么突然不提城墙了？其实这个问题也容易回答，城墙去哪儿了？城墙修好了，修好了不提了。但是为什么修好城墙之后仍然还有一半的书的篇幅在后边，后面还有这么多的字句，这么多的经文要讲述什么？大家记得我们上次提到孙中山先生那句话，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还没完呢。前半段尼希米在神的带领下与仇敌斗智斗勇啊，精彩纷呈的故事，城墙终于修成了啊，这工程的完成是完全出乎我们的神，但是事情没完。伟大的胜利之后往往蕴藏着更深的危机，胜利常常会使人丧失目标，胜利之后的下一步非常的关键，这是我们在经文当中要思想的。今天呢是奥运会的最后一天，有人看了昨天晚上的比赛吗？那有很多人注意哈，昨天晚上的女排冠亚军争夺大战啊，造就了一个传奇人物，就是郎平啊。他可能是世界运动史上的，据说是唯一一个自己得过奥运冠军，然后自己出来带队，那个队伍又得奥运冠军的人啊，传奇人物，很了不起。但是我在这个之前呢，我一直关注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呢是美国的游泳健将，叫菲尔普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他。菲尔普斯这个人15岁，2000年的时候15岁参加奥运会，那年他空手而回，什么都没得着啊，奖牌的边都没碰到，然后他就跟人说他有一个梦想，就是拿到一枚奥运会金牌，他的生活的目标，他的梦想是拿到一枚奥运会金牌。大家都知道他后来何止得一枚金牌啊，他后来金牌拿到手软，拿到那么多的金牌孤独求败嘛，他只要一跳水别人就争夺第二名，别人不再争夺第一了，因为第一肯定是他的啊。这样的一个人胜利了，完成了成功之后呢丧失目标了。在这之前读到他关于他的消息，讲到他喝酒吸毒，而且肥了30多磅，年纪也大了，这么10多年过来已经超过30岁了，31岁了，谁能想到这样的人在这届奥运会上还能拿到5金1银啊，也成为奥运史上的最伟大的游泳运动员呢？从一个人的身上我们甚至看到了像以色列这样民族的缩影，就是从胜利走向失败，胜利成为失败的起点，然后呢又在失败当中重新崛起复兴。以色列的民族的这个历史啊，也是这样一个轨迹。他原来这个民族辉煌风光啊，在大卫联合王国的时代，他们所向披靡啊，在那个时候非常的风光。但是他们离弃了上帝的圣约，背叛了信实公义的神，结果呢，从顶峰跌到低谷，丧国被掳，进到黑暗之中，而神没有丢弃他，神把他们从被掳之地又带回来，重归圣城，重修城墙，不仅是从外部建造这个神的子民，更重要的是要从内部来建造他们的灵命啊。我们这样说吧，前面是要修建城墙，到后边呢是要重造他们的灵命，从修建圣城转向了建造圣民，重建圣民。那么在后边的章节当中，后边的6章经文当中，新的关键字悄然而出， 就是律法。律法书出现了20多次，就跟前面的城墙一样，前面城墙出现了20多次，后边律法这个字也出现了20多次啊。修城墙退居幕后，律法书现身台前，要我们把注意力转到圣民心里的建造上面来。所以请大家在读的时候特别想着这件事情。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第一大段，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请。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7月初1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马他他是马亚奈亚、乌利亚、希勒加和马西亚站在他的右边，皮大亚、米沙利、马基亚、哈顺、哈巴大拿、萨加利亚和米舒兰站在他的左边。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啊，我们看到的前一段描述的是这个读经大会的景象。首先我们看看这个日子啊，他特别讲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到了七月，在7月1号的这一天发生的。那修城墙的工作呢，是在乙路月25日完成的。这个乙路月呢，在犹太人的历法当中呢是6月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它的律法的这个图，大家可以不知道能不能看清。第一个月呢是尼散月，这是他们的历法，是他们是用阴历。黑的这一圈呢是公历，是我们现在用的阳历公历。那第一月呢是他们叫做宗教法，就是宗教历的第一月，尼散月。第6月呢是以路月，然后第7月呢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在这里就是提斯利月啊，有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严肃会等等。对于啊以色列人来说，正月是尼散月，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月里，神让摩西带着他们出了埃及，是他们走向新生、得蒙救赎的日子，所以他们特别纪念这个月，把这个月列为一年的正月开始。那他们还有他们的民事历，民事历也是他们农业耕作用的历呢，是7月算是第一个月。7月在公历当中呢就是90月间，那个时候是他们的收割已经完成了，五谷入仓啊，欢庆丰收，视为一年之始。所以在7月1号的时候啊，是犹太人的新年。7月1号不是他们党的生日哈，是他们的新年，他们庆祝新的一年啊来临，也呢在这个时候呢啊准备啊新的一年的要先庆祝啊，把五谷都收在仓里啊，在这个时候呢，同时他们也要聚会，要做祝棚节，后来成了他们的传统。想想看，那是新年欢庆新年的时刻，他们应该多欢乐吧？而且这一年的时候应该特别欢乐。他们刚刚完成了2个月这个艰苦卓绝的修墙工程，那个时候是一手拿刀一担挑担子，一肩挑担子这样的忙，好不容易2个月过去，工程完成了，看到高大坚固的城墙矗立在那里，那时候自豪感、安全感、成就感都从心底涌出来，而且耳边听到了吹角的号声，告诉他说：“一年来了，欢庆吧！啊，杀牛吧，宰羊吧！”啊，唱歌跳舞吧，开 party 吧。按说应该是很放松的、欢乐的、娱乐的日子，但是以色列人没有这样做。在这个时候，他们做了什么事？他们去请当时最好的讲员文士以斯拉来开研读圣经大会。这件事非常的可贵啊，非常的可贵啊。我们也看到神确实帮助他们建立城墙，把城墙修建以后，神的灵又带动他们，这不是人常做的事情，人应该吃喝玩乐去了， 但是神的灵感动他们，告诉他们什么是最重要的，要在神的话语的基础上重新建造人的心。修城墙已经打了胜仗，信心倍增，他们从心里就涌出了对神的话语的渴慕之情。所以我们第一点讲到渴慕，它是在神的话语当中聚集。当我们渴慕神的话，在神的话语当中聚集的时候，就要蒙福的，这是蒙福的开始。我们看到这个大会呢，有四个特征，也都是今天我们值得学习的。第一个特征，自下而上，不请自来，这表明了生命当中最高的优先级。这大会不是这个领导层策划的，而是老百姓完全自发的就组织起来了，不是上边命令的，而是完全自觉自愿的，而且在聚会当中完全没有娱乐的成分，没有煽情的成分，没有电影明星，没有专业歌手，没有交响乐队，这些现代布道会啊常常有的这些元素他们没有，他们就是一本书，一个讲员啊，一件事儿是什么？读上帝的话，这个非常可贵。第二，他们是男女老少全民参加，看到这个覆盖面很广。因为大家注意到吗？大会是在哪儿开的？在大会在哪儿开的？刚才我们读的，他在水门前面的宽阔处，特别讲了这件事，不光讲了何时，而且讲了何地。水门前的宽阔处，平常啊办严肃会应该在圣殿的前院，圣殿的前院那个地方啊，可能一般情况下妇女和儿童就进不去了。但是这次呢，他们是全民参加，男女老少都来，要对所有听了话能够明白话中意思的人讲神的话。所以经文两次强调啊，你看你手中的圣经，两次强调说听了能明白的人都要来，一个都不能落下，一个都不能错过。在神的话语面前有教无类，神的话语每个人都该听，每个人也都要听。在咱们现在在美国啊，在北美啊，因为我们是第一代移民啊，这样过来，因为这个移民的关系，因为这不是我们最早生长的国家，所以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的父母跟孩子常常不能坐在一起敬拜，是不是这样？就现在我们的孩子年轻一代里边，在我们这儿还有另外有youth 有 children 有 echo 有我们的这个英文堂，我们是另外有三个堂同时在敬拜，他们都是用英语。然后说我们一家人不能坐在一起用同样的语言来敬拜神的，那是其实是挺遗憾的一件事，你们觉得呢？是不容易，这是没办法啊。这是我这些年常常回中国讲道的时候，我就看到一家人坐在一起敬拜神，我觉得特别美，特别羡慕他们。就是我们真的到美国来，我们也 miss 了很多很多东西啊，这个不容易的。我就特别注意说，我去讲道的时候看在听众当中谁是最年轻的，最年纪小的，我问最年纪最老的我就不管了，我就看谁是最年轻的。然后我记得在我的记录当中最年轻的是八岁的那个女孩，八岁的女孩来听到，我还去问她，我说你听了你听懂没有，她居然还说她听懂了啊，还可以跟我讲出几句来。而且特别让我感动的是有一年我在北京啊带一个教会啊，这个退休会好几天呢，有一个十岁的男孩子，我现在记得他的名字，我也有他的跟他一起的合影，我一起留着宝贵的记录啊。十岁的男孩子从早到晚坐在大人当中听讲道，哎，坐在前，我中间问他，我专门还 check 过他，我就检查他，我说你听懂了没有，他听懂了，而且我就注意到他听的时候两眼放光，哇，这样的人是讲员最喜欢的人啊。我在那儿我就看他，我累了我就讲，累了我就看他，一看他我就不累了，不喝水不休息我也能一直讲下去。第三，从早到晚全神贯注。他们的聚会按照刚才的记载，从早上一直到正午，差不多六个小时的时间聚会。啊，咱们有谁参加过六个小时的聚会？恐怕参加过的人很少哈，有人呢，有人参加，但是很少。我们在这坐在冷气的房间里，坐在这么舒服的椅子上，六个小时聚会，可能睡了四个小时。啊，这个，他们在那儿，他们在露天呢，在露天站在那里六个小时的聚会，这多么的让人感动啊！这是也是对神的话语的渴慕，就体现在这儿了。 你把神的话语看作宝贵，你把神的话语看作宝贵，神的话语就进到你的生命的深处，成为你生命的粮食。然后你看他们还有一条呢，木架高台，万众瞩目啊，他们不仅覆盖面大，持续时间长，而且规格超隆重，专门为这个研经大会造一个高台，它那个叫木塔，木头搭制的一个塔，让讲员站上去，而且站的搭的很大，不是说这样一块有一个讲员就好了，搭的很大，周围还站了13个人。刚才咱们念名字念的磕磕巴巴的哈，这13个人呢是各个支派来的领袖，站在周围，他们也没什么多少事情做，站在那儿，就是保持以斯拉一个气场啊，就是说这个我们都支持你，我们都愿意来，所以站在后边像保镖似的站着啊，让他气场强大。而且你想想当时那个情况，那时候没有像我们今天的书啊，像我上来我拿一个 iPad， 连书还小啊，那时候也没书啊，那时候是很大的羊皮卷，是卷轴上 scroll 嘛， scroll 就是这种一卷就卷起来的，可能很大一块卷在上，可能周围还要有人帮助他举着把它展开。但是好处呢是老远的百姓就看见了，看见这个书卷的轴一打开，他们就站起来，而且侧耳而听。我们看到这个态度是敬重，是尊崇，是谦恭，是渴慕，这种对神的话语的态度是蒙福的人生的开始啊。以斯拉念的什么书？经里没有直接说，就说律法书，但是你读那个原文呢，那个原文是 Torah 就是大家这我们中文翻成妥拉啊 Torah， 这是指的是摩西五经啊，圣经当中最早的书卷那一部分。那大卫在他的诗篇当中19篇，他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这几节经文特别宝贵，就讲到神的话语多么宝贵，他讲到说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讲到神的话比金子比精金更可贵更可羡慕，神的话比蜂房的蜜更甘甜。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是没有一件事情比读神的话更重要了。读神的话，明白神的旨意，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我想起我10多年前在田纳西工作过一年，那年我到了那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第一件事就找教会，找到教会，参加教会的活动，也参加查经班，找到查经班啊。那时候也有我们的专门的福音团契，然后我还参加别的团契。我后来参加一个团，其中参加的一个团契呢是这个职场的人比较多，或者是年纪稍大一点的人也比较多，好都是中产阶级的人哈，很漂亮的大房子，去到人家，然后都是那些博士、硕士、教授，反正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啊。然后大家在一块呢，坐在一起查经啊，每个人都引经据典啊。查的时候呢，大家意见彼此不合，然后就互相就争论，大家每个人都好多道理啊，在那争。有一天就在那争了半天啊，当然没吵架，还是挺友好，都是文明人嘛。然后就在那儿争出来，突然那个家的主人的女儿，一个小女孩3岁，可漂亮了，长得很好看，那个小女孩，这个从边上，她在边上待了一会儿，听这些大人在这说什么，3岁哦，然后往前挤了挤，然后就听到一个细嫩的声音说：“圣经怎么说的？”一下这些大人全哑了。然后自我解嘲的看一看就笑起来哈，这句话也就这个女孩，这个女孩的名叫拉杰，我现在都记得她 Rachel， 这个叫拉杰的女孩这句话深深的震撼我的心，她是给我上了一课。这小孩子的心那么单纯，其实是给我们很大的一课。所以后来我在参加小组参加查经讨论的时候，我常常问别人一句话，说你有圣经根据吗？这句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圣经怎么说的啊？圣经是我们的根据，是我们要好好下功夫研读的。洛杉矶谷区国语浸信会啊，我在这几年在洛杉矶地区嘛，我在那儿，我去那地方讲道，也跟那边的弟兄姐妹有fellowship 有沟通。那边的一个传道告诉我说，教会的一位弟兄 这个弟兄呢80多岁，80多岁的时候被诊断出来有脑瘤，有脑瘤，大概不是癌是瘤，但是那个部位很不好，部位不好不能开刀，但是而且瘤子在长，医生就说你这个瘤我没办法，而且你这么大年纪了，80多岁了，我也不准备把你的脑子打开说做手术啊，他说就没有办法了，说你就只好保守吧，这医生就是说你好自为之吧，说这个瘤子接着再长大的话会影响你的言语能力，会影响你行动的协调力，会影响你的记忆力，说这个会有很严重的后果，但是呢你就好自为之吧，医生这么补，没有办法哈。结果这个老弟兄回到家里，他向神祷告，他也回到教会里，然后他开始了教会当中的一个新的事工，他跟一群年轻人在一起做什么呢，比赛背诵圣经，80多岁的人跟一帮年轻人比赛背圣经，他挑战这帮年轻人，跟年轻人一块背圣经，他努力背，他可能没年轻人背得快，但是他比年轻人时间多，他不上班嘛，他就努力的背哈，跟这帮年轻人开始背圣经，一背背了10年，背了10年，耳聪目明啊，他的那个瘤子不但没增大，据说还减少了，因为他的这个情况一点都没有恶化，啊，而且不仅脑子没有恶化，而且圣经的话越来越多的进来，那圣经的经节张口就来，啊，我听了这个我特别的羡慕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大家都知道圣经有多少本书啊？知道，我知道你们都知道，圣经一共有66本书，对吧？圣经一共有多少章呢？可能知道人少一点，1189章。圣经上有多少节啊？有31000多节，根据版本不一样，那个节可能分的不一样，31000多节啊。英文的标准本是31173节经文。那么我们每天花15分钟到半个小时来读圣经的话，一年就可以通读一遍，所以不难的啊，关键看我们是不是有心，我们要努力的来读。大卫·鲍森牧师，我听他的这个在网上看他的视频，我就记得他有一次他讲说他在教会啊主日崇拜，主日崇拜完了以后呢，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心里火热，崇拜完了以后停不下来，弟兄姐妹就上来了，到台上来开始读圣经，喜爱神的话读圣经，起初神创造天地就开始读了，然后一个人读了创世纪读了几章以后，后来又再上来又接着往下读，又读累了一个开始咳嗽喝水了，又换了一个人上来，然后就不停地开始读圣经，一读一口气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把所有的圣经章节全都读完了，读到星期四，从星期日，然后那个讲台的灯就没有熄，从讲台从星期日一直读到星期四，把整个圣经读了一整遍，很可贵吧，很美吧，这叫读经马拉松啊！读经马拉松，全教会的人都喜乐满怀。后来我查了一下，我觉得从这上面能看出来他们教会的年龄大概偏大，读得慢啊。读经的记录是苏格兰的一个教会，苏格兰那个教会是62小时55分，差不多63小时就读完了整本圣经，从头一直读到尾，这很有意思。咱们想不想读一遍啊？光笑哈，说不定哪个时候神感动我们，咱们也来读一遍啊。咱们读中文可能还读得更快一点，咱们中文更精炼，读得更快一点，我们可以从早到晚连着来读，然后用 internet 向全世界广播，来现在也向全世界来传达这样的一个信息嘛。大家知道吗，我们的主日学有一门课程的，有人知道吗？我们主日学有一门课程，那是多少，103号吧，103号课程，有人知道吗？103号课程是干什么的？通读圣经的。如果你自己毅力不够强，没有人要需要人拿鞭子稍微或者说拿话语鼓励的话，你来参加这门课程。这门课程是非常现代的，这门课程是在用微信的方式，然后大家在网络上互相连接一起来读圣经的。你不需要来到 classroom， 不需要来到这个教室，你就能够一起互相监督的来读。咱们去年一年我听说咱们有多少，有100多人呢，150多人在一个群里啊，在或者在若干群里一块来读，所以我们是 有很好的基础，我觉得以前这个也是做得很好，这样的事情可以重复做，重复的来做，也鼓励弟兄姐妹来加入，来读啊。这件事情啊，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还有一门课程是标号是207吧，207就是圣经单卷的课程，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那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的老院长陈继民牧师讲的。你平常想找这么好的讲员，找以斯拉级的那讲员，你很难找到的。但是这门课程是网上网下线上线下相结合开的，所以我们在这儿也能上到这个世界最顶级的这个圣经教师的课。而且这样的课呢，不需要你一定星期天在某一个时间段在这里，可以灵活的来学习的。这是我们的一个新的尝试，也盼望大家能够关注，能够上来啊学习啊。这算植入性广告吗？我们接着来读经啊，接着来读经，读下边这一段，请大家一起来读，请。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门，阿门。”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耶稣亚、巴尼、士利比、雅敏、雅古、沙比泰、何迪亚、马西亚、基利他、亚萨利亚、约萨伯、哈南、比亚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省长尼西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神教训他们的话。好，这我们第二段的经文啊。第二段的经文就看到人听了神的话的反应，这个集中的特征性的反应是什么？听了神的话，他们就懊悔，就悔改，因为神的话语而哀伤，但是哀伤又转化成极大的喜乐。这个经文很奇妙，这个经历也很奇妙。我们读经的时候不能就光这样读哈，光说读这个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门，阿门。这样你就不知道那个经文到底在说什么哈。你读的时候想到当时的情况，其实这个是非常震撼的一个场面。你想想，上万的人站在那里哈，然后经卷从那个高台上一打开，这个多少几万人一下站起来，呼啦的一下站起来，然后呢全场是肃静的，完全没有声音的，就听到站起来声音以后就肃静在那里，然后高台上传来了以斯拉的祝祷声。当这个祝祷声传出来的时候，众人的手臂啊像丛林一样的举起来。刚才我们唱诗嘛，举起你的手来赞美神嘛，众人的手臂都举起来的时候，你就看到是丛林一样的手臂。然后呢，当那个齐声的阿门出来的时候，那阿门像海涛一样的在那个会场回荡，然后接下来呢又像退潮一样，众人都跪下，五体投地跪在地上，谦卑自己敬拜耶和华。我们顺着这个经文读的时候，我们脑子里去想当时的场面，我相信你想到的时候，你的灵里你的心里也会被震撼，因为这是敬拜的典范，这是历代传颂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效法的敬拜的方式。我们来这样说，分三个方面。第一，我们看到敬拜的中心是耶和华神，这些人起来举手然后又跪下，他们不是敬拜律法书，他们不是敬拜一个 羊皮卷，说这个羊皮卷特别宝贵啊，从被掳到归回好多年我们都没见着了。他不是这个，他们不是因为这个，当然虽然律法书极其宝贵，但是他们知道他们要尊崇的是神的话，而这个话语背后的真神是耶和华自己。请大家注意第六节，第六节是以称颂耶和华开始的啊，荧幕上没有，你可以看你的圣经。他先说称颂耶和华，然后接下来在这一节结束的时候说敬拜耶和华，称颂耶和华，敬拜耶和华。他强调的是敬拜耶和华是整个的敬拜的中心啊。第二，敬拜的重点是神的教导。我们在读刚才这段经文当中又列出十三个名字来，让我们磕磕巴巴又念得不是很顺啊！又这十三个人，这十三个人跟前面十三个人不是一回事。前面十三个人呢是各个支派的人，他是代表各个支派。这边又出来十三个人呢，这十三个人全都是利未人，利未人啊，祭司的支派。这十三个支派的，这十三个从利未支派来的领袖，他们做什么呢？他们是做讲解的工作的，就是神的话念出来。还要进到人的心里去，是要被讲解的。当时以斯拉他念的这个经卷呢是希伯来文写的，以斯拉肯定也是用希伯来文在念，他直接念嘛。但是在被掳之后，这个当地的人呢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熟悉当时的希伯来文了，所以因为他们讲的是亚兰文，所以这些利未支派的这些领袖呢，他们在不同的阶段的站在远处，像接力一样的把以斯拉所念的经文传给远处的人听，而且加上他们的讲解，让他们的讲解呢使这些人能够用亚兰文能够明白。所以我们看到敬拜时候最重要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情绪，不是说我来了唱一唱跳一跳然后我情绪得到一些宣泄我觉得敬拜就满足了。其实敬拜最重要的啊，是要明白神的心意，在神的话语上多多了解，而且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行。然后我们也看到第三个方面，敬拜的果效呢，是神的信心，神的子民信心上的坚立。他们听到了律法书上的话，他们都哭了。那律法书不是很煽情的东西，那律法书啊，读了就让你哭的这个，你很难想到律法书其实是很枯燥的东西啊。这个就像你现在读世界上的书啊，这个法律的书就特别难读啊。我们家青林是很喜欢读书的人，他是什么书都读，就是只要拿了一张纸片上有字儿他就读啊。这个电话簿他也能读好久，就是这样的人。然后他去读我儿子的法律书，法律方面的书他就怎么读也读不下去，就是很难的，太艰涩了啊。当然上帝的书跟法律的书还不一样，上帝的律法书里边有神奇妙的创造，也有神恩典的拯救，还有呢我们平常不太愿意看的就是我们人犯罪的记录，在那里边有我们犯罪记录，所以我们读了以后我们觉得扎心啊。新约圣经罗马书上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怎么样知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众人哭了，流下泪来了，自己责备自己了，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我走错了路，我的祖先走错了路，心里难过，这种痛悔的眼泪神看为宝贵。我们星期五啊小组查经的时候，大家就在那讨论说什么是人真正得救的表示啊，不是满地打滚，不是不一定是满地打滚，也不一定是要说方言，但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一定会痛悔自己的过去，为自己过去得罪神的事情痛悔，这是人得救的重要标志。但是在经文当中很奇妙的就是以斯拉他们并不让以色列人哭，虽然这个哭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他没有让他们哭，因为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喜乐。请大家看你的周报，周报上我们每周都有金句，大家注意到吗？周报上都有金句，今天的金句 跟我们的经文有关，是我们读的第八章的第十节的下半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再一次，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再一次，不用看了。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这句话多么鼓舞我们人的心啊！这句话原本希伯来文当中啊，并没有靠而得的这个字句，那个话更简洁，那个话简洁就是说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那有的人就说这两个意思一样吗？这两个意思不完全一样，但是不矛盾，完全在一起的。因为再给大家看一节经文，主耶和华曾经这样说，在以西结书里他这样说，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所以神的心意其实不是咒诅，不是惩罚，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路，能够呢归回来，转离所行的道而活。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啊，虽然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神严厉的管教，但是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从拜偶像的路上转回来，回归真神的怀抱。所以当这些老百姓，当这些以色列民哭泣的时候，他们就悔改，他们就愿意转回来。在他们愿意转回来的时候，谁喜悦啊？神的心先喜悦，神的心喜悦，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喜悦不喜悦呢？我们也该喜悦。神喜乐，我们喜乐，神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喜乐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有力量了。一个悔改的生命，一个在神的悔改当中喜乐的生命，必然是有力量的。然后我前面提到了这个奥运的这个传奇人物菲尔普斯啊，他2008年奥运的时候得了8面金牌，但是他迷失了人生的方向。刚才提到他酗酒、吸毒、赌博、纵欲，不仅如此，他还因为酒后驾车被捉到，被判了1年徒刑呢。被判了一年徒刑，当然他名气很大，然后警方也是就给他缓刑，他没有真的关到监狱里去。但是他的生命受到很大的挫折，他曾长时间的把自己关在家里，反锁在房间里，不吃饭，彻夜睡不着觉。你知道这是很典型的 depression 的这个症状哈，彻夜睡不着觉，绝望到了就想自杀的地步。那这样的一个人，他的生命的转折点在哪里呢？给大家看一张照片啊，看这张照片，这张照片他手里拿了一本书，你们要问吗？手里拿的什么书？他不会跟你说阿丽拉的哈，因为这本书不是阿丽拉，这本书呢是标杆人生 Purpose Driven Life， 是 Rick Warren 牧师，华里克牧师写的。谁给他的呢？是另一个著名的职业橄榄球运动员，这个人叫瑞·鲁伊斯。这个人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他在这个 football 美国的职业 football 比赛里也很有名，所以他同为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人呢，在这个菲尔普斯的生命当中是有很多的影响力，他像他的大哥一样的。他听说他要进戒毒所，就把这本书送给他。结果菲尔普斯拿到这本书以后，打开一看呢，就欲罢不能啊，因为这本书里讲的是神的话，讲到神对人生命当中的计划，讲到人应当怎样活出原本属神的那个荣耀来。所以在后来菲尔普斯接受这个 ESPN 的采访的时候，他特别说，他说这本书，他手里拿这本书，他特意拿着这本书，他说这本书扭转了我的思想，使我相信有一种比我更伟大的力量。而且他说书中对他影响至深的这样一句话，大家看到荧幕上有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啊，我们在下周有实习里面啊，我们愿意在主里成为新造的人，成为新造的人。我记得我那时候20多年前刚受洗，受洗的那一天啊，上午受洗，受洗完了以后，咱们中国人都吃饭，所以坐在那儿等吃饭的时候，就一个弟兄走到我面前来，坐到我面前，笑笑盈盈的看着我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在基督里啊，那个喜乐那个力量是难以想象的。说这个菲尔普斯吧，他因为来到神的面前悔改，他成了一个新造的人。首先他跟天父上帝的关系改变了，这是最重要的，首先要跟天父上帝的关系改变，然后他就跟他的自己的父亲，肉身的父亲的关系改变，跟自己肉身父亲的关系修复之后，跟自己未婚妻啊，女朋友未婚妻的关系也改变了啊。他应该不应该喜乐呀？他喜乐了，他不再忧伤，不再绝望自杀了。然后这个喜乐，从神那儿来的喜乐变成他的力量。这件事特别奇妙，你说还真不是说自我安慰的力量，他是运动员，他要比赛的。2014年，菲尔普斯这个为了奥运重新参加训练，他跳进游泳池，连女的他都游不过。他说他跟他那个女队员比，他都比不过，他觉得他完了。但是他的力量恢复了，你想想看。所以我这届亚运奥运的时候，我会关注他的成绩，我没有机会去看那些转播，但是我关注他的成绩，我注意到他200米混合泳游出了1分54秒多的成绩。你可能不是游泳的人，你可能不关注，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是什么概念吗？这个1分54秒，这是今年全年度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一个当年连女的都游不过的人被他游出来。这个成绩超过他2004年参加奥运会打破奥运会纪录所创造的那个成绩，比那个成绩快好几秒。这是什么？力量回来了。因靠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啊！过了31岁，那个人仍然能登巅峰啊！这是主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认罪虽然是痛苦的，但结果是释放，是祝福，生命从此喜乐就有力量。我们看最后这一段圣经啊，最后这段圣经我就不一个字一个字跟大家读了，请大家来看，请大家来看，咱们作为今天的这个 homework， 大家回去去读啊，每个字每个字读一下。这个讲到呢，说以色列人聚集在那里，是讲的次日，也很妙的，就是次日本来说我头一天聚会5-6个小时。我很了不起了吧，我们要是我们聚会了，我们觉得神啊，我有功劳了，你该好好奖赏我了，我聚会那么好，我聚会了6个小时，你还不奖赏我。结果这些领袖人物第二天还不满足，这是不是所有人，是领袖专门找到以斯拉说给我们开小灶吧，再给我们讲讲，给我们讲讲里边的东西。所以这个话上说，是要说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第13节，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是要求以斯拉给他们特别的亮光，不是念圣经，而是解释里边的意思。这个留心在希腊文当中啊，在希伯来文当中呢，是慎思洞察领悟的意思。所以大家一起深度领受神的话，领受了神的话以后呢，受了感动，听到神的话就要做，于是回来招呼百姓说，神说了，利未记上写着的，我们要过祝棚节的，咱们一起上山砍树，按照圣书上的教导来，按照圣书上的规格，按照圣经的教导，咱们来搭棚，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接下来这个按照神的要求，他们上山砍树枝，搭棚，过祝棚节，连过七天，第8天还有奉馨会。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祝棚节什么意思啊？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庆祝丰收。从民事上来说，这是收藏节啊，庆祝丰收，感谢神的赐福。第二呢，回忆往昔啊，纪念当年在旷野漂流的日子，纪念神的救赎。我们常常回忆神的救赎啊，在数算神的恩典当中，我们信心就能增长。第三，它是重温圣约。而且要把神的福音好消息借着搭棚这件事情传扬出去，搭棚这事就把神的话传扬出去。为什么？因为你搭棚，人家问这帮人干嘛呢，好好的房子不住，为什么要搭棚？这个时候他们就像等于向这个世界做了见证，讲神过去的恩典啊。那么在17节有一句经文说，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这句话不是说以色列人上千年没有过过祝棚节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看到好多他们过祝棚节的记载。那这句话的意思呢， 是说这次的祝棚节特别特殊，因为他们日日夜夜的都在诵读神的律法，他们日夜诵读神的律法啊，而且特别全面的来见证主啊。有的神学家就说，我们可以从这儿联想，你看他们怎么搭棚的，他们先是搭棚是怎么样，是在房顶搭棚，这表示家庭生活要做见证啊。然后呢，在院内搭棚，院内是跟别人交往的地方，所以社交生活也要做见证。然后接下来呢，在神的殿的院子里搭棚，是说我们的宗教生活啊，在教会这些礼仪这些生活要做见证。而且在水门搭棚呢，说的是我们在职场上商场上要做见证啊，走出去也是要为主做见证的，因为水门那个地方是商业区。我们现代的人啊，读了这段经文应该感到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现在很容易读圣经，但是我们读的不如过去啊。Lifeway 是一个圣经出版机构，和这个基督教信仰的出版机构。 Lifeway 在2012年9月做过一个 Bible Engagement 的调查，他调查了3000个基督徒，都是好基督徒。怎么个好基督徒法呢？都是按时来教会的基督徒，3000个按时来教会的基督徒，自己觉得自己不错的基督徒。然后而且这个基督徒，这3000个人几乎每个人都说，我希望在我所做的一切事上讨主喜悦并荣耀主。你们愿意吗？我相信大家是愿意的哈。好像没有什么人愿意点头啊，应该我相信你心里是愿意的哈。这3000个人每个人都说，我愿意在我一切所做的事情上讨主喜悦并荣耀主。但是这3000个人当中只有不到20%的人每天读经。你就知道有时候我们说的跟我们做的有时候差的是很远的。所以刚才我特别提了我们主日学编号103的这个课圣经通读啊。我也跟大家提了说9月份咱们有一门编号207的圣经单卷啊。这个圣经单卷的这个课呢，它好处还包括这个103、207这两门课，马太福音和圣经通读，都是跟时间地点没有太多关系。如果你的时间不方便到教会的教室来参加的话，你仍然能够上。所以我们是用了新媒体的特点，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读神的话语。我刚刚从加拿大回来，这个8月初的时候我去加拿大，8月1号我去加拿大带一个营会。然后我就问我说，这是你们什么节日啊？8.1应该不是你们的建军节啊。我说你们为什么放假呢？加拿大人也说不清楚，这大概加拿大吧就是比较清闲。他说就是因为我们7月1号是个节日，是他们的国庆节，说9月1号也是个节日，是他们的劳工节，然后他们还想多要一天休息，于是他们就说8.1也放假吧，然后就把8.1定成一个假日。8.1定成假日以后呢，没名字，因为没什么来由嘛，就定了。然后说8.1这天呢叫 Civic Day 或者叫 Provincial Day， 或者就说你们自己决定吧，你们愿意叫什么节叫什么节。多伦多就管那个节叫 Simcorn Day 啊，就是一个人名。那我去了看他们过这个节，很有意思，他们就在草地上搭好多的帐篷，搭了好多的帐篷。我说你们怎么，感谢主他没让我住帐篷啊，他给了我一个房间住。然后他们多数人都住在外面，住在草地上。他说这是我们教会的 camping 日，我们教会呢全体每年都这个时候大家一块儿出来 camping。 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你知道我今天带来的经文是什么吗？我带来的经文是出埃及记，是律法书。我说你们在外边搭棚住，我来讲律法书，这是你们的祝棚节。他们大乐，他们说以后我们就要管这一天叫祝棚节。那在最后一天的信息，我就从出埃及记讲到了约翰福音。约翰福音1章14节，那里说耶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请注意经文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个住字就是支搭帐篷的意思，是从旧约的祝棚节里边来的，是从当年修建会幕，在会幕啊，搭支会幕的那个词里边来的。耶稣基督用自己的身体搭起了以马内利神人同在的帐幕。所以当我们谈到祝棚节的时候，我们真正要纪念要感谢的是耶稣基督。 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悔改，与神和好，回到天父的怀抱，这就是祝棚节的意义。所以我们这么说吧，水门角声俱全足，六尺高台诵经书，泪洒坛前忆往事，喜入心怀搭棚炉。这几句呢，帮助大家来记经文的情节。那接下来这句呢，我们一起来挑战我们自己，求神帮助我们在灵命上复苏，能够继续的更好的来跟随主。我们要渴慕他的话语，我们要懊悔自己的过犯，我们也一起来见证基督的荣美。我们接下来呢，一起来唱回应诗歌《主我愿向你》，求主的话、主的灵改变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成长越来越像他。请大家起立。请
荣耀的救主，我深愿向你，这是我祷告，我的盼望，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以待主基督完美形象。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心深引我灵。
第二节，
主我愿向你有怜悯心肠，温柔和宽恕，慈爱善良，帮助孤苦者，鼓励灰心者，令人归基督，寻找汪洋。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心深引我灵。
是的，主，我们伫立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心向你敞开，我们有一个愿望，就是我愿向你，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复兴我们，让你的圣灵深印我灵，也改变我们，让我们一天天的越来越像你。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我们接下来要一起守圣餐。